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雅娟说财税》，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9:30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婉莹。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刘亚娟总裁苏赞刘，欢迎刘总。
谢谢婉莹。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总，他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亚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2016年时更获得了由市长颁发的社区贡献奖，可以说是我们西雅图地区非常有名的成功女企业家。宏信集团是由资深注册会计师、财税规划师、遗产规划律师组成的专家团队，以家族办公室的模式提供一站式服务。
谢谢婉莹的介绍哈。我们宏信集团呢有两个部门，一个是由注册会计师组成的税务规划部门，另外呢就是由财税规划师组成的财富管理部门。
众所周知，华州发生了一件大事，华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征收长期护理税的州，从2022年1月1日会开始向所有领取 W2 的朋友们征收0.58%的税款。本身对于大家而言呢，税就已经很重了，现在对即将征收的长期护理税呢都感到非常的头疼。
是的，确实呢哈，婉莹，以前呢我已经说过，就说你挣的1块钱呢5毛多可能都交税了。你看看现在呢，收入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呢是37%，然后呢你还要交社保、医保是7%多，然后炒股票赚钱了要交税，卖房子呢也要交税，最高的税率呢是20%。那你如果出去买东西呢？那10%的销售税，那然后你住的房子呢，每年要交地税，这是你活着的时候要交税，等你人走的时候呀，你可能还要交40%的联邦遗产税和20%的华盛顿州的遗产税。你看你活着的时候呢要交税，你人走了可能还要交税，现在呢又加上了一个长期护理税。对，
不过您在上期节目中啊，您提到7月前还有可能有豁免的机会，好多朋友对此都非常感兴趣，您能再详细的讲讲吗？
好的，上次的我的节目播出以后呢，就好多朋友呢联系我们，他们呢都觉着就是说，如果说交这个长期护理税呢，对他们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因为以后我会讲到一共才提供36,500元的这个福利，他们呢就说要自己有一份长期护理险的话可能是更好，所以呢这次呢我就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华盛顿州的这个长期护理险。那么在2019年呢，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呢，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开始购买自己的长期护理险，不想缴纳这个税哈。所以呢就是州政府呢在上个月刚刚通过了一个法案，明确指出如果说你在2021年11月1日之前自己购买的长期护理险可以成功豁免，但是如果说你2021年就是今年11月1日以后才有这个长期护理险的话，你就不能够豁免。
嗯嗯，那也没有几个月了，现在已经是5月了，然后到11月呢只有6个月的时间也是非常紧迫，那现在还来得及申请吗？
现在还是来得及申请的，但是申请传统的长期护理呢和人寿保险呢，长期护理附加险呢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呢需要1到3个月所以呢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 现在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呢，因为好多人都在申请这个长期护理险，就是说有的保险公司呢，它的审批过程还是有些放慢的，
那上个月您已经讲了为什么华盛顿州现在推行这个长期护理税，您能简单的再帮朋友们回顾一下吗？
好的，好的，那上次呢，就是我讲了，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州现在要强制推行这个长期护理税？因为华盛顿州呢，就是就不只是华盛顿州了，就是经过统计呢，就是说65岁以上的人哈，70%都要需要这个长期护理。那我就对我的客户夫妻。客户，我就说，如果70%都需要这个长期护理，就夫妻之间肯定有一个是很有可能你就需要的，另外一个呢，也是有很大可能你就需要这长期护理的，所以这个是还真是一个很必要的哈。但是呢，这长期护理的费用呢又是很贵的，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上次的视频。就是我讲过，长期护理呢，一共有4种方式。你可以呢，请人到家里来照顾，或者是去叫辅助生活中心，就是叫 assisted living。还有呢，成人日托。成人日托呢，就是像小孩子的托儿所一样，你可以把需要长期护理的家人呢，就是早晨送过去，晚上再接回来。然后呢，那还有住这个私人疗养院，就 nursing home，nursing home 呢，就是在那儿，它当做自己的家了。nursing home 有点像医院一样，就是它有就是24小时的 nurse，就说你如果说不能够动弹了，它有你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它会随时给你这种服务护理，就是 nursing home。那我们看一下哈，就是现在的费用多少？那20年以后它的费用是怎么样的？你看，请人到家来照顾，就是 home health care。那2019年哈，一年是5万多。那20年以后呢，那就变成了9万5。你想，差不多翻一倍了。然后辅助生活中心呢，就是叫 assisted living。它2019年呢是4万多，那2039年呢，它就成了差不多8万8。然后 nursing home 就是这个私人疗养院哈，2019年呢一年是10万，那2039年呢就变成了18万4。这个呢是美国的平均水平，大家也知道我们华盛顿州，尤其是西雅图 Bellevue 这个地区都比美国还要平均的费用还要高，就说所以呢，就华盛顿州政府就是强迫大家要交这个税，到时候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长期护理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尤其是就是这个税呢，它实际上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其实如果说你的工资水平如果高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在用你的钱补贴穷人。其实我跟我的客户说哈，我有客户说，哦，那没关系啊，我喜欢帮助，就说生活比较窘迫的人，我喜欢交这个税，那当然就是很好了。其实你现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喜欢就是帮助生活就是比较窘迫的人，那是更好了。如果说你想 opt out 呢，你也有选择。其实这个都是个人的选择。那现在需要长期护理的人群哈，比如说你40岁的话呢，可能是40年以后才需要这个长期护理。那样的话，就是说你想20年以后，它翻一倍，那40年以后是不是翻好几倍了？那如果说你没有长期护理的话，那你的钱从哪儿来呢？
从存款里来。
存款里来，那你看那个，你有多少存款呢？就是说你能不能够付得起啊？现在是大家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华盛顿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激励大家做这个长期护理。其实这段时间哈，大家就是因为政府要做这件事嘛，所以说以前大家就说好多人都 我还是年轻呢，我现在很健康，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倒是这件事儿呢，给大家提起了一个提个醒，就说并不是说你现在很健康，你以后就不需要这个长期护理，对不对？那还有好多人有一种误解，说是我有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保险它也不封顶的哈，到时候医疗保险不给我付吗？我在上期呢，我也仔细说了一下，这个医疗保险就是，尤其是你65岁以后，不是有 Medicare 吗？这 Medicare 呢，它就是说最多提供100天的专业护理服务，而且头20天呢是由 Medicare 它全包了，到21天到100天的费用呢，必须由病人自行承担一部分，所以呢，就是这样来说，这费用还是很大的。
对，那刘总这么看，长期护理真的是一笔很大的开销。那现在可以豁免的类型呢，有哪些呢？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现在呢，市面上长期护理险呢，主要有三种，一个是呢，独立的长期护理险，就是 standalone 的这个长期护理险，这种呢是可以豁免的。但是这种就有点像消费险，有点像就是车房子保险。你车房子保险你不用了，他会怎么样？他会返给你吗？这
不
钱，
会，
对不对？你
对，
就白交了。
对，
对，其实这个就是 standalone 的长期护理险，就是这种情况，你不用了，你就白交了。而且呢，它就是保险公司还有权涨价。
对。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呢就很少有人用这种的 standalone 的这个长期护理险，那还有一种呢叫 asset base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这个它的优点呢，它不会涨价，并且呢，就是你得到多少的 benefit 呢，提前呢也就定好了。还有就是，如果说有通货膨胀的话呢，他也给你一个选择，你多交一点呢，他就根据通货膨胀给你的这个 benefit 呢也就会很多。还有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用上的话呢，万一就是你出事故就人走了，他还会给你留一点点的这个赔偿额给你的家人。就是说它的缺点呢，就是 death benefit 不是特别多。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种可以qualify 的哈，就是人寿保险附加的长期护理 rider 这种呢，它就是等于说人寿保险长期护理二合一的产品比如说呢，你保100万，人走了呢，还有100万的赔偿额，生活不能自理呢，就是保险公司呢如果说，就说你生前的时候，就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了哈。它一般的话呢，它就是按保额的2%啊、4%啊，或者是 IRS 规定的每日上限，就是 per diem，直到所有的100万为止。就说你没有用上或者是没用完的话呢，你 death benefit 还可以给你的家人。这是这几种它的优点和缺点。那这几种优点和缺点呢？比如说这种二合一的保险产品呢，有以下的特点和优点。第一呢，保费是固定的，它不会涨价，多少年付清呢，可以自己决定。付了若干年后呢，就不用付保费了。然后呢，第三呢，这个寿险里的它的现金值增长也有这个避税的这个优惠，对。
那我有点不太明白，您能不能举例介绍一下 asset based 和人寿保险附加险呢？
好的，没问题。那我举个例子介绍一下 asset based long-term care，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那张先生呢是软件工程师，今年42岁，他的工资呢是每年50万。那华盛顿政府的长期护理，这税率呢是0.58%。那算下来呢，他的长期护理税需要一年交2900美金。如果说他可以工作到65岁的话，也就是工作23年，他一共要交纳66,700美金。然后呢，他一生获得的福利呢，就只有36,500美金。那你看，他付了66,700美金， 而他获得的福利呢，就只有36,500美金。这样呢，他要的钱比他获到的福利还要少，所以说他就找到了我们的宏信集团呢，想要 opt out，就是要豁免。所以我们的财税规划师呢，就设计了两种不同的 long term care。第一种呢，就是 asset base。那你看设计的结果是这样哈，经过我们税务师的，就是财税规划师的设计以后呢，他用相同的价格可以拥有35,586的长期护理费。如果说他需要的话，就是总共他会得到这些。如果他不用话的呢，不用这个呢，他的家人可以得到11,8362的死亡赔偿额，那就是说州政府提供的是36,500。如果说他自己做一个自己的这种 long term care 的话，就是 asset base 的话，它可以得到35万多，那是华盛顿政府的这个9到10倍，你看好不好？那第二种呢？我们设计的呢是人寿保险带这个长期护理 rider 的，那也是呢用相同的保费66,700美金，然后呢他可以拥有41万的长期护理福利。然后他如果用不上的话呢，这41万哈就留给他的家人。所以呢，这个赔偿额呢比上边的 asset base 的赔偿额呢要多得多。上面呢赔偿额是11万8，那这个人寿保险带长期护理的 rider 的呢是41万2。那就我现在就不用说了。那张先生呢，就选择了这个人寿保险带长期护理的 Rider 计划。
那其实 SS Base 呢，就是主要提供长期护理，赔偿额呢非常的少。那人寿保险带长期护理 Rider 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用到长期护理，然后保险公司呢就会进行长期护理的理赔。那如果我们没有用到长期护理呢，我们去世时呢就能得到死亡赔偿额。
是的，那我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位年轻的爸爸，他有2岁的女儿，他找到我们呢，也是为了豁免这长期护理税。但是和他进行会议以后呢，我们团队了解到，他不仅仅面临长期护理的需求呢，更是有着孩子的教育基金计划以及自己的退休规划的需求。而且呢，他认为仅仅几万块钱长期护理，那以后怎么够呢？因为他现在这么年轻，几十年以后，这长期护理费也要涨好多哈。所以呢，他就说，我至少需要150万的长期护理，而且呢，我女儿现在这么小，万一要我出什么事儿，我女儿怎么办？所以呢，他给他女儿做了一个500万的这个保证，如果他出现什么事情的话呢，这个500万给他孩子的教育费用，给他孩子和太太这个生活费用。所以呢，我们给他设计了，就是说每月交保费呢是4,250，交费15年，他会得到150万的长期护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这个长期护理他还没有用到，就不幸去世的话呢，留给女儿500万的生活保障，而且这500万呢，我们还为她做了一个教育基金，就说给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可以取出这个上大学的这个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孩子是完全受到保护的。如果说，就是说他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呢，这个500万的人寿保险呢，这现金值呢，可以给他女儿交学费，这是他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如果他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这个500万呢，这个现金也会给他女儿呢提供这教育费用和生活的保障。所以呢，这个500万呢又不交税，是免费的。所以他女儿的就说这个生活是完全是受到了保证，他作为爸爸来说，他也就特别安心了。 那婉莹刚才哈，我就从长期护理这个扩展到人寿保险和长期护理合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大家都知道呢，人寿保险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它呢不只只是等你过世以后，就是给家庭提供一个保证这样一个单一的功能。其实呢，现在的美国人寿保险呢种类也很多，有的呢就是人寿保险呢，它不只提供这个保障，而且呢，它会你在生前的时候也可以用，然后呢，你生前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现金值借出来，借出来作为你孩子的教育基金。然后孩子以后创业也可以作为创业基金。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那你自己呢？就说如果说你养老的时候需要这个退休金，你可以从这个现金值里边取出来。而且人寿保险呢，它的高杠杆，你看刚才的时候已经看出来了，你交一个保费，但是你得到的这个赔偿额会是他的几倍，就是看你的年龄怎么样。年龄轻的话可以是7-8倍，你年龄大的话可能是4-5倍，这样完全是根据你的年龄和你的身体状况哈。然后呢，它还有个债务隔离的一个功能，它不会是受到就是你债务人的追溯。如果说婚姻破裂了呢，也不会。因为婚姻破裂，这个财产流失，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隐私的一个功能，所以就是现在呢，就是说美国的人寿保险呢，它因为有这么多的功能呢，所以说，他就说，我们呢，客人到我们这来呢，我们会根据他的需求，给他提供不同的工具，来够满足他的需求。
那你们红信集团呢，还真的是根据客人的情况，为客人量体裁衣，设计长期护理、教育基金和人寿保险的计划呢？
是的，婉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因为每个人的家庭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30多岁的人呢，他就是需要孩子的教育基金，就孩子的上大学问题是他首要的 这个priority， 对吧？那五十多岁的人呢，还是已经是上大学了，又已经成人了，那他可能就要想到自己的退休的问题。如果他就是资产很多呢，他也会想到这个财富传承怎么能够规避美国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对，就是每个人的需求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保险还有其他的退休的这个工具哈，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够帮你解决你不同的问题。
那这么看呢，的确是用相同的钱呢，自己购买一份长期的护理更为合适，可以拥有十倍的长期护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如果自己购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话，想要回国或者是回别的州还可以使用吗？
这样的哈，我有的客户呢也跟我说了，就是我现在在美国工作，可能是呢我三四年以后我还是想回国去回国工作。其实这个呢，你就要跟你的税务规划师要说明白，这样呢让他设计一份，就是说如果说你万一回国的话，你在国内也可以用这 long term care。 现在有这样的公司，但是这样的公司不多，所以你就是要把这个需求呢提先说出来。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回国呀，如果回国你可以用，但是呢需要在美国就是美国 license 的这个医生给你出这个证明，这个 license 医生呢就是在国内，你跟他见面，他认为你需要这个长期护理的话，有的保险公司他也可以就给你这个长期护理的福利的。
那确实大家一定要问清楚了。不仅如此，大家如果有计划未来离开华州呢，也一定要自己购买这个自己的保险来豁免，因为呢华盛顿州政府的福利离开了州外也是无法享用的。那其实呢传统型的长期护理呢，以前买的人会比较多，那现在有人寿保险的长期护理附加险后呢，就大多数的人呢都会选择人寿保险附加险加上长期护理，因为它不仅呢可以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使用，也可以为家人呢留下一大笔的财富，它也是免收入所得税的，对吗刘总？
是的是的。
那刘总，那据我所知啊，现在申请长期护理保险的人特别多，审批呢也特别慢，那是不是现在朋友们就要开始申请，否则就来不及了呢？
是的，如果说现在有的朋友要豁免的话，要及时联系你的财税规划师，设计出最适合你的这个豁免计划。因为从我的经验来说呢，因为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做这件事儿，这个有的尤其是就是特别好的公司，他提供这种long term care 附加险的这样的公司，他收到的单子就很多，所以他就是审批的速度哈就相对的慢了下来。对，要你如果说你想做这件事儿的话，我建议还是越快越好。
谢谢刘总今天给我们总结了一下长期护理税和长期护理保险的用途。同时呢，看起来豁免呢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您自己还没有长期护理险的话呢，就失去了这个机会。听众朋友们快行动起来，和红信集团联系，为您设计适合您家庭和您的长期护理计划。
对，还有一点呢我也要加一下，因为如果说你选中人寿保险的这样的长期护理计划呢，因为人寿保险呢它要体检，体检它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说你身体好呢它会给你这个insure，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可能你就是不是insure保，就是说你想申请的话可能是也是很难批的。
对，确实。好，那非常感谢刘总，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雅娟说财税》，以后每月第二个周五的9:30准时播出。刘总您好，我想最近关注股票的朋友们都非常有印象，就是上个月有消息称拜登要上调资本利得税的时候，华尔街股市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在午后早些时候呢也一度下跌1%，创于一个月最大跌幅。您今天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的税收政策具体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好的，婉莹。那总统拜登呢，他提议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投资者呢增加1倍的资本利得税。那目的呢，就是资助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那所谓资本利得税呢，就是你每出售一份资产，比如说房子、股票、债券等，政府呢都会在你赚的钱里边收一笔税。这次呢，税收是从现在的20%提高近1倍至39.6%。那现在支付最高资本利益税的富裕美国人呢，就可能呢就从23.8%升至到43.4%，因为呢它还有一个叫 Affordable Care Act， 就是对于净投资收入征收的3.8%，就是说39.6%再加上这个3.8%的税，其实就是最高的利率，资本利得利率呢，可能就增至到43.4%。那拜登呢，同时呢也承诺不会对任何年薪少于40万美元的人士加税。那增加的收入呢，将会用于资助儿童护理、教育和创造就业，解决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呢是近1913年开征资本利得税以来的最高税率。但是呢现在这个仅仅是一项提案，国会呢将对提高就是该提案的百分比呢，也这两个议院呢可能最终呢也会有一些妥协。就是说最终这个资本利得这税率高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还没有决定。但是呢它这个增税呢对股票债券的影响可能会很大，然后呢对于很热的房产获利的这个房主呢也可能会收到一个很大的账单吧。
那这么看来，大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面对有可能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资本利得税，那如何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合理避税呢？
好的，那我建议呢，如果说高收入投资者哈，你计划将自己的资产呢在近期进行抛售的话呢，那我建议你在这个增税法律生效之前抛售资产。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少交一些这个资本利得税。那我也不建议你呢因为这个税收的变化就要抛售长期持有的有增值潜力的资产来降低利得税。 如果说你的情况比较复杂的呢话呢，那我建议你咨询一下你的会计师，做一下这个规划。那还有呢，我也建议呢，如果说你有这些资产的话呢，就说长期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和短期的资本利得税呢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呢那去年呢股市比较好，大量的华人朋友呢进入股市进行炒股，也赚了一些钱。但是我发现呢，就今年报税的时候呢，有的客户就给我这个报税文件哈，比如说他有5个月就把这股票卖掉了，因为持有不到一年呢，所以他的持有资产就是卖掉以后呢，最高就是他要交37%的税。但是如果持有一年以上的话呢，他卖掉这个股票的话，他的资本利得税是20%，那相差17%。所以呢，就说你知道这个原则的话，你是长期还是短期，那你就做一个决定比较。其实呢，资本利得呢，它是就是利得和这个资本亏损呢，也可以互相抵消的。尤其是在年底之前呢，就说如果你有股票亏损，你可以把这个股票卖掉，然后抵消这个其他股票的这个增值。但是要注意呢，就不能有 wash sale。wash sale 呢，就是你卖掉股票30天之后呢，你又给它买回来了，这个国税局是不允许的。然后资本利得呢又分长期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利得，如何抵消呢？因为比较复杂呢，时间也比较有限，我在这儿呢就不详解了。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操作呢，我们可以私聊。
刘总，那这真的是很有用的信息。如果有朋友呢想要了解税务问题，可以扫描右侧二维码私信刘总。在疫情之后啊，房产并没有跌，反而一直在上涨。我看 Bellevue 周围的房子只要一挂出，就会有很多人抢着去购买，然后不出几天就直接出手成功。我有个朋友最近看房市这么好，就想说把自己的自住房卖掉，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那他这个自住房增值不少，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他少交税呢？
那你的朋友结婚了呢还是单身呢？
他已经结婚了。
OK， 已经结婚了哈。那是这样哈，婉莹，就说你如果说是自住房，在处置房产的时候呢，因为美国税法呢，就是对于这个自住房还是比较优惠的。如果说呢，就说你在过去5年累计住满2年呢，那就是单人呢就可以享受$25万的减免额，那夫妻双方呢就可以享受$500万的资本利得这个抵减额。这个条款呢，而且还可以反复利用，但是注意啊，每2年中只能使用一次。那就是说，那我举例吧，比如说你的朋友他是50万买的这个房子，然后呢他卖掉100万，那比如说有50万的一个增值的话，因为他如果在过去5年住满2年，那这50万的增值他是不用交税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节税措施呢？
确实。
对，
那这个税务问题还是比较复杂，我直接叫我朋友打电话联系您吧。刘总，那我们现在很多华人朋友啊，是为了买房子，为了出租，那出租房有什么好的策略呢？
对于投资用房而言呢，美国税法有个特别的1031财产置换条例，就是该条例规定呢，出指投资用房时，只要满足在45天内锁定新房源，就是你第一个房子卖了，然后已经是过户了，然后你在45天之内你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投资房，那这样呢在6个月之内成交的话呢，就是过户哈，原投资用房初值的资本利得可以递延到新的房产上。我有个客户呢就是不停的在用这个，所以他的资本利得税呢就是一直在延后再交。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
我之前也听朋友们好像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用1031。那这个1031好像还蛮复杂的，一定要提前做规划哈。刘总，那我听说有些投资需要交税，有些不需要交税，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免税的工具吗？
好的，是这样的哈。就说有一些呢收入呢当年就要交税，比如说你的工资，然后你短期炒股票的收益，或者是你出租房的这个收入，你都要交税，对吧？当年你在报税的时候叫你给你的注册会计师，然后你的会计师就算作你当年的收入，这是第一次交税的。还有呢，享受税收优惠的这个退休账户，比如说本营就是 401k， 像微软啊、Amazon 啊，他们都有 401k。然后自雇主呢，他有 SUP， 他有 Defined Benefit Plan。这个呢，就说这个你当年的一部分收入放进这个退休账户里边是不交税的，这个当年你就省税。然后呢，同时呢，你投资在这个退休账户里边呢，这个增值部分呢，它也不交税，这是延税。然后到时候你从这里边拿出钱的时候，你才根据你当年的这个税率，你才交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延税的一个退休账户，这个就是很好的哈。这个呢，就说你可以用税前的，像我刚才说的 401k。SUP 还有 Defined Benefit Plan。 如果你是就是税后呢，银行呢有存款，银行有存款，比如说是因为现在银行存款利息很低嘛，你也用税前的钱可以做这个退休账户的这投资，比如说年金。年金就是它的节税功能呢和退休账户就是很相近嘛，你把钱放在这个年金里边，然后呢在里边 accumulate 就是说在积累，增值部分也不用缴税，到时候你以后每年呢像一个 pension 一样，就是有的年金呢它给你就是终生的一个收入，到那个时候你取钱的时候才缴税。对，这个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节税的办法，年金。那刚才我说的这个，就说在当年呢不用交税，积累呢也不用交税，但是你往出取钱的时候会交税，这个是第二种的投资方式哈。那第三种的有一个投资工具呢，在税务上它叫7702法则。那这个呢就是你用税后的钱去投资，然后呢里边增值呢不交税，然后你拿出来的钱呢也不交税，那这个就是人寿保险。这个现在呢好多好多朋友呢用人寿保险来规划孩子的教育基金，来规划自己的退休收入，作为自己退休收入的一个补充。因为这个钱你拿出来的时候就一分钱都不交税。所以呢就说现在哈，我也给我的客户咨询，因为我的大多数客户呢都是高资产高收入的，那他高收入呢其实他尤其是有 W2， 就是在现在尤其是现在的高科技哈，像我们西雅图地区这高科技的公司还是很多，而且呢他们的工资呢也在逐年的上涨，这样他工资呢已经交了很高的税了，好多人都交37%的税，那你投资的时候你再交税的话，那是不是太亏了？所以你现在就是有一个观念的变化，你赚这个钱当年的收入你已经交了那么多税，就你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往这些能够给你延税甚至不交税的这些投资工具上来投资，你这样是不是能达到这个节税的一些目的？
对，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呢要改变一下。
非常感谢刘总今天的分享。刘总所领导的宏信财税集团是利用家族办公室模式，由专业的注册会计师和财税规划师组成，并与专业的律师团队为高资产高净值人群提供税务咨询、节税规划、长期护理和人寿保险规划、退休规划、教育基金以及家族信托提供一站式服务，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税务规划和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如果您现在已经拥有长期护理险或者带有 long term care 的人寿保险及年金，他们会有专业的财税规划师为您审阅是否为合格的豁免产品。您如果想要节税规划，尤其是拜登的长期资本利得税的税务规划，您可以拨打公司电话425-954-7313，你也可以关注雅娟说财税 YouTube 频道、刘总个人微信雅娟刘拼音1997，或官方微信公众号宏信会计师事务所。最后，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